几千年渴望飞翔的梦想，100年永不放弃的追求。百家讲坛隆重推出航空百年系列节目。自从人类开始研制飞机以来，试飞就伴之而来。那么这些新型的飞机是怎样试飞出来的？在试飞当中，试飞员都遇到过什么样的风险？每次试飞是否都发生了生死离别的故事？请收看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研究员沙长安为我们讲述试飞。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需要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这是一个冒险的职业，每一次都可能是生死离别。风险、探索、神秘、奉献，试飞铺就了通天之路。
回首人类航空百年的发展历程，飞行试验呢，可以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为人类成功的飞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沙长安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后来分配到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从事飞机颤振振动飞行试验研究，现任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院长，国家两种先进飞机的试飞总指挥。2002年在莫斯科航展上曾亲自驾驶米格29和苏-30飞机进行飞行表演。
各位领导，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向大家呢介绍我们飞机研制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飞行试验，它的一些情况。大家知道呢，今年是人类飞行100周年，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20世纪的一项非常有影响的发明。我下面呢就把这个飞行试验的一些情况呢向大家做个介绍。我介绍第一部分呢叫试飞铺就通天路。这个试飞呢，实际上我们讲的是飞行试验，它是在真实的飞行环境条件下对新研制的飞机它的系统啊、发动机啊等等，以及一些新的理论、新的技术等方面进行的各种试验研究的一个总称。通常呢，我们把飞机的飞行试验呢叫做试飞。从飞机那个研制开始，试飞就伴之而来。那么来的兄弟在他之前也有人进行一些试飞的尝试。可以这么讲，任何一种新飞机从设计制造出来以后呢，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试飞，才能够变得成熟可靠，也才能够安全。有同学可能问了，这试飞的目的是不是就把飞机能够飞起来？它不单单是这样的。这个试飞呢，它主要有这么几个目的：一个是探索航空的一些未知领域，另外是验证航空新理论、新技术，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对这个研制出来的一些飞机进行一些鉴定、评估，你是不是达到了当时提出的这个设计的要求的一些指标。比方军用飞机呢，有战术技术指标要求，是不是达到这个要求了？民用飞机呢，它的适航性啊怎么样，要进行一些评估鉴定。再有就是检查分析和排除重大的这个故障和缺陷，因为新研制出来的飞机呢，可能会有很多大家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会在飞行试验当中暴露出来。通过飞行试验呢，找出这个问题，然后呢，设计部门呢，这个技术人员呢，大家在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完以后呢，再去验证，要做这些工作。通过飞行试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最后要形成飞行员的手册和这个飞机的维护手册。就是我们飞机交到民航了，交到部队怎么飞，它有个手册啊，就是相当于说明使用说明书一样的。这个是通过试飞，我所很多东西拿到的。 那么是非的分类有这么几种，一个就是鉴定是非，就是新型的飞机啊、新型的发动机和机载设备进行考核鉴定是非的，另外一种是演示验证是非，还有一种呢是研究性是非。那么讲到是非呢，我这是再做个说明，其实能用是非这个词的呢还有其他的几种情况，比方说这个飞机工厂生产的飞机啊，不管是像国外也好国内也好，生产的飞机它生产出来以后它要必须要进行一些飞行的检查才能够交给用户，这也叫是非。再有就是飞机交到用户手上以后，特别是交到部队的军用飞机，我怎么样的把这个飞机的性能发挥出来，怎么样进行战术技术的演练训练，这中间也有是非，就是别人没做过的也有是非。但是出厂的检查验收性的是非和到了部队的那种是非呢，和我前面讲的三种是非不太一样，本质上差别就是后两种是非呢都是经过前面的是非鉴定成熟的飞机，而前面的飞机呢是没人飞过的，包括一些演示验的技术呢是没人做过的，这有一个本质性的差别，那么可靠性肯定就不太一样了。我重点讲的呢还是就是飞机研制出来的或者一些新技术方面的试飞。鉴定试飞呢就是检查一些飞机的一些设计指标啊是不是达到要求，同时呢暴露最大限度的要暴露飞机存在的缺陷。实际上我们在进行鉴定试飞的，有时候叫定型试飞，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发现飞机啊系统啊各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这个飞机的研制呢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你在试飞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呢，那么他就交到部队之后呢在部队暴露问题啊，在民航暴露问题，那个时候可不单单是一架飞机了，是一批飞机都要停下来。还有呢飞机是用起来是可以啊，它的维护起来可能不方便，对于作战飞机来讲，那我这个再次出动时间呢作战时间你不能说半天准备不起来是吧，就贻误战机，这是这个鉴定试飞。演示验证试飞呢就是对一些重大的一些航空技术它这个应用性的方面，就是说已经有了我们的这个通过验证以后能不能用于这个型号的这飞机的研制过程当中，用于这个飞机方面的一些技术，这实际上是在飞机研制设计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些技术。再有就是研究性的试飞，这主要是根据我们航空技术的发展的需要，针对一些正在研究的而且呢我们尚没有完全认识到的和掌握的一些重大的技术，比方说我们下面搞这个无人飞机哦，搞更先进的飞机，那么前期呢就要进行一些飞行的一些研究，不能把飞机做出来了好多东西到时候再去试啊，这些呢要做的工作。那么研究性飞机呢具有非常强的研究性和探索性，就是研究性的试飞。我简要的介绍一下这试飞的特点，试飞的特点呢主要有这么几项，一个是高技术，它的的确确是个高科技的一项工作，第二高风险，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第三点呢是高投入，第四个呢是探索性的很强，第五就是试验的周期呢相对比较长，当然还有一个来讲的第六它特别神秘，因为在凡是投入试飞的这新型飞机呢都是用户不管是民航还是部队都手上没有的东西，由于它的周期长，比方三年五年八年，那么就意味着是未来的装备现在正在进行试验，所以从这个航空爱好者也好或者是这个有其他想法的人好，他可能都会非常关心你这个试飞试验进展情况。还有一个神秘情况呢，就是你试飞怎么试，这飞这种飞机的人那么危险，那些人是什么样子，有人说你们试飞员什么样子啊，个子有多高，他们吃什么都关心这事是吧，咱们的宇航员大家很关心是吧。那么这几个特点呢我简要做个介绍。高科技呢之所以它是个高科技的一项工作呢，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很多学科，主要的学科呢有这个一些传统的学科，比方空气动力啊飞行力学还有测试等方面，再有就是现代的一些科学技术啊，这飞机越来越先进，它应用了大量的现代科学技术，微电子啊激光啊信息技术啊等等，还有一些呢是综合性的一些学科一些技术， 啊，比方这个气动啊和结构的耦合啊，一些推进系统啊，飞行性能和飞行的控制，飞行的安全和作战效能、可靠性和维护性等等一些综合技术的学科。高风险应该说是试飞区别于所有其他飞行当中最突出一个特点。有人讲搞试飞是第一个吃螃蟹，这个话是一点都不假的。一架新研制出来的飞机在地面做了大量的试验，能不能第一次飞就很成功，飞上去能不能安全的落下来，这个就是谁也不敢说百分之百没有问题，因为它有各方面的系统，它的可靠性，它第一次用。因此呢，这个飞行试验的风险呢的确是非常的高。它的风险主要来源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航空飞行器本身的一些特点，比方在空中飞，它发动机就可能停了，特别第一次上去停了以后又不能停下来修，是吧？还有一些可能是系统方面的啊。再有就新成品、新系统、新的部件，包括采用一些新的技术，带来一些风险。这个新实际上就意味着有潜在的风险，那么如何化解风险，把这个新变成一种有效的可用的一种技术，这是通过飞行试验来进行的。另外飞行试验一个非常突出的在风险方面性突出的就是飞边界。大家知道这个飞机它有它这个一个飞行范围，我们今天的专业讲的叫飞行包线，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飞行。这个飞机如果从军用飞机来讲，从这个战斗机，我们讲歼击战斗机来讲呢，作为作战来使用来说呢，希望它有非常大的这个飞行范围，比方说它能飞得很慢，飞得比汽车还慢，速度高起来呢非常高，这样呢它做一些机动飞行啊那就非常好。我在俄罗斯我见到他们的飞行，的的确确看他那个转弯，就是上面一个机动的转弯半径啊非常小，我就问他的试飞员，我说你这转弯半径大概有多大，他说我是在绕着一支铅笔在转，就是这个啊。那么它机动性就非常好，但是新设计出来的飞机呢它不可能就飞到这儿，比方我说我最低的速度能飞到200公里啊，每小时200公里，最高只要飞到1400公里，我飞机新出来以后不会在这个两边去飞，只能在中间飞，在中间飞呢安全了以后呢，我再往两边的速度不断的在逼近，把这个包线在扩。因此这个飞行试验呢它始终在这边界在飞行，每一次飞行都在新的边界往前飞。举个例子，我说就像摸电一样，大家都说电能把人电死，但并不是多大的电流多大的电压能电死。那么现在有科学仪器来测试，我说试飞就相当于是原来没有，你要去摸，一摸没事儿，记个数据，再摸有点麻，记个数据，是吧？就是这样的做，那可能下一次摸你就去电着了，是不是？就是这么个风险，它始终在边界在飞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同时还有一些新技术、新领域的一些探索啊，一些风险。再就是飞行环境造成的一些风险，我们要试各种极端的一些环境，高温呐、高寒呐，是吧？包括雨呀，这种叫实验，有些呢会对飞行的安全带来一些影响。讲到风险呢，我给大家说一个笑话，这个也是一名试飞员告诉我的，说当时他当飞行员的时候，他母亲啊给他写了封信。就是教育儿子一定要到了部队啊要是好好这个工作啊，好好的这个服役，这是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说你当了飞行员呢千万不要逞能，一定要飞得低一点，飞得慢一点，他说飞低飞慢实际上这个风险就在加大，是吧？这高空出了问题，他还有这个一定的高度去处置，对吧？这就是说风险啊，外界人很多并不了解，但实际上飞行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这个照片呢大家可以看到，能不能哪位同学猜到这是什么飞机的？这是我们试飞当中发生的， 咱们国家研制的飞豹飞机。在试飞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我们当几家试验间都发现飞机震动很厉害，速度并不大，方向都有折断的，其他地方震坏的，很奇怪。因为这个飞机的速度呢，从设计速度和最后验证的速度呢，比这个速度出问题时候的速度要大得多。那什么原因？它没办法飞了。当时驾驶这个飞机的试飞员是黄炳新，这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中央军委授予的三名试飞英雄之一，国家的功勋试飞员，现在是中国飞行实验院的副院长。他是这个飞豹飞机的首席试飞员，在试这个的过程当中呢，就从在高空，我们当时编制的飞行任务单，从八千米到五千米到三千米这三个高度，从高空往下试。实际上在八千米的时候试的时候，飞机已经震动的非常厉害了，可以说一般的人是忍受不了的。但是这个黄英雄啊，他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只是说，我当时在通话的时候问的情况，他说是震动比较厉害。接着呢，下降到五千米来做试验。五千米问的情况的时候，后来他也报的时候，他说无法忍受。那这个词无法忍受，对每个人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每个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那时候我们让命令他马上返航。等飞机落地的时候呢，我是拿着望远镜在看，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没报告。落地又看的时候呢，就在塔台上突然发现飞机后面没有方向舵，这方向舵是比较大的一个部件，大概我看下面这宽度还有这么大吧，啊，好几米长，那个轴呢这么粗，转轴没有了。然后就非常紧张了，赶紧我们一些同志啊，就是保抢险车啊，就冲过去了。这个飞机落到跑道的，我们跑道是六七十米宽的跑道，飞机落去以后呢，已经离跑道边缘只有7米，轮胎已经爆掉了。就是由于发生了一种叫做嗡鸣的一种震动，使得这个部件呢在几秒钟之内全部震掉。那它在回来的时候呢，这飞机操纵已经很难操纵了，是吧？少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操纵面。那么落地以后，当时有侧风，这个飞机在就往跑道外偏，速度比较大，往外偏，它非常沉着，通过刹车来调整，硬是把飞机调整停下来。停了以后呢，刚才说离跑道只有几米，冲出跑道那就是可能会发生一项不堪设想的一些后果。这轮胎已经爆掉，全部爆掉，整个跑道全是黑的印子，把飞机救出来。他呢实际上已经19次在空中试验遇到重大险情，可以说几乎每一次他都可以放弃飞机跳伞，但都是把飞机救下来。这是我们的试飞员后面讲，他一个人挽回就为国家挽回的损失10几亿，非常优秀的试飞员。试飞呢还有一个高投入，这高投入大家可能想不太好想象。像从国外的统计表明呢，新型飞机的试飞的费用占整个飞机研制费用的30%左右，是吧？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飞机的探索性，就是飞行试验的探索性呢，就是大家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在新机试飞中呢，比方说对飞机的飞行控制啊，和参证的余度啊进行验证啊，飞行载荷的扩展这方面呢，飞行保险困难呢都有一些探索性，它的探索性确实是非常强。有些探索性呢不一定涉及到风险，有些就会非常非常危险，非常大。在这方面要全面考虑各种条件，各种约束这个因素，循序渐进来进行飞行。这个试验的周期长，这是飞行试验的一个，也叫我认为是一个特点。因为有些同志不太了解，航空还是不了解，这个飞机设计没有花几年，制造不长时间，你们怎么飞那么多年？大家可以看这张表，最后一行我们那个飞豹飞机交到部队服役之前，我们飞了8年，这8年确确实实基本是没白天没晚上的在工作。为什么会时间长？当然和技术有关系，对吧？技术水平不高，你的测试能力弱等等，你会 使这个飞行的时间会加长，同时它的特有的一些客观规律使得飞行时间就会比较长。美国的 F-16 用了4年的时间，但大家注意看后面一行那个一列，它是投了9架试验机。 F-18 5年的时间完成了试飞，投了11架。法国的阵风用了11年，投了5架。那么我们这块呢，就是一般情况呢，咱们也是用4-5架飞机往来投入。这投一架飞机是非常价值是非常高的。再有就飞行试验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比方刚才那个方向舵飞掉，这今天飞掉了，可不是明天你装个就能飞。他就进行研究，有些故障几天就排除了，有的故障半年甚至1年排除不了，这整个周期就拖下来。我们在这个飞豹飞机的试飞过程当中，这8年的试飞当中，平均18分钟要遇到一次问题。所以在试飞当中遇到的问题越多，像对这个型号研制越有利，暴露问题越充分。那么我们在试飞当中呢，也有可能有同学会提有这种想法，就是你试飞是不是都合格？我们也有过飞机试验完之后呢，出现问题改，出现问题改之后呢，改完以后还是达不到要求，那么这个怎么办呢？那这个型号就放弃了。从经济上损失是非常非常大，但是没有办法就放弃了。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试飞的重要性我简单说一说，就是从航空技术高速发展呢的今天来看，研制一种新型的飞机，你从设计到投入使用有相当长的周期，往往都10多年，有些甚至20多年，从开始到最后的定型，非常非常复杂。每次重大的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呢，都是在试飞当中认识的、发现的、提高，最后解决的。归纳起来呢，这个飞机的研制呢，一般可以分这么几块，一个是飞机设计，设计完以后试制完以后，这个试验机来投入飞行的鉴定。那么飞行鉴定当中发现什么问题，再由设计部门再去更改，再进行试，就是循环的试，一切都合格了，那么它就可以交给用户啊，交给民航使用啊，交给部队使用。所以搞飞行试验呢，为什么说叫试飞铺就通天路，最终能够飞上蓝天啊，遨游蓝天的呢，是要经过试飞这关的。别人说呢，是试飞是发这个通向蓝天的许可证的这么一项工作。试飞奠定了人类乘飞机升空的基础，这个不管是扑翼机也好，还是莱特兄弟也好，它都是在试的过程当中来往前前进的。试飞呢，是人类飞得更高、更快、更远、更安全的阶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飞豹飞机，当时就是这架飞机的方向舵在试飞中飞掉的。我给大家说说试飞员和飞行员有什么差别。一般的飞行员呢，他驾驶的是经过试飞鉴定以后合格的飞机，而且在规定的使用包线范围内进行飞行。而试飞员驾驶的是一种新研制的全新的飞机，每一次的试飞都可能充满着各种风险。可以说他们是和平年代离死神最近的人，也就是说跟死神打交道的人。那么我们很多人呢，可能不一定能想象到，就试飞员的家属承担着可能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很多试飞员家属不知道他丈夫是干什么的，知道是个飞行员，更不知道他每天飞什么内容，当然他也不会去讲，他也怕增加一些压力。我们曾经牺牲过一名非常优秀的试飞员就是在这个飞豹飞机试飞当中，这个飞机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飞机，但试飞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生过一次事故，牺牲了2名优秀的试飞员。其中一名优秀的试飞员，那个不但就是他试飞员心理素质好，我觉得他家属的心理素质呢，恐怕超出常人的想象。出事以后，我们去了家里头，但确实非常痛苦。失去亲人非常痛苦， 要问他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呢，他说我对这个组织上没有任何，我个人没有任何要求，我唯一的要求呢是希望能够尽快找出顾客发生事故的原因，因为后面呢别人还要再飞，他我不希望别人再出这种事儿，再写牺牲。说了一句话呢非常震撼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嫁给他那天他就告诉我，你随时当好做寡妇的准备。所以我觉得试飞员的心理素质呢，包括那些家属的心理素质呢，的的确确，我们到现在我们国内啊，就是我们搞飞行试验已经完成了几万次的风险的试飞，就是风险试飞，我们总的飞行不止几万次了。比方说，我现在从每小时800公里扩到每小时900公里，我扩到900公里，这算风险，但是扩到900公里以后呢，其他的飞机在中间飞呢，就不是风险了。就是风险飞行我们完成了几万次飞行，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也牺牲过一些优秀的试飞员。这个试飞员他是确确实实我能非常敬佩他们，因为非常了不起，他知道这个事儿是个风险。试飞员的要求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啊，这个咱们思想素质啊，身体素质，这个、高超的驾驶技术，同时对理论水平也要求非常高，他要找问题，他在空中试这些问题呢，他要能够向科研人员解释清楚，哦，专业的来解释。我们的飞行员呢，他不没有这方面要求。这我也曾经遇到过一名抗美援朝参加过作战的老飞行员，也是功臣，哦，击落过敌机的。但是过去那时候呢，因为这飞行员文化程度不高。他就跟我说，他真的这个我飞这么长时间飞机，我就不知道飞机为什么能飞起来，为什么能飞。哎，他不是从理论很理解这个事儿，而试飞员要从理论上解释你遇到的现象。同时呢，试飞工程师技术人员也要求你怎么做，他要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样才能做好。所以这个试飞员这个，那么试飞员除了这些呢，还有那勇敢献身精神。明明知道风险，我就是要上。我刚才讲说那个试飞员黄美心，他那从数据看起来已经震得不行，都把那能拧断那种情况，他仍然在往前冲。可以说，如果他当时这问题解决不了，一年解决不了，这个飞报飞机会晚交付部队一年，对吧？那对国防的损失是很大的。所以试飞员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名优秀的飞行员，经过严格系统的培训以后，有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试飞员。而一名合格的试飞员，他一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就是优秀的试飞员，就是飞行员。 关于试飞来讲呢，早期的试飞呢，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揭示飞机为什么会飞，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现象，来解释用这空气动力学现象，并借此呢来推动飞机的一些发展。我再举简单几个例子。音障，在1947年的10月份，美国的空军的一名试飞员耶格尔开始了超音速的飞行。因为当时的飞行呢，在接近音速的时候呢，这飞机的操纵啊各方面都和这个小数前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当时驾驶了一架 X-1 的这个试验机，在飞机进行试飞，突破音障试飞，的确和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我们遇到那种情况有点像，但是性质不一样了，这震动的非常厉害。等一旦突破某一速度以后呢，哎，飞机会震动消失了。这是他是首次，这是驾驶飞机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也是冒很大风险，因为当时不知道再往前是什么结果，对吧？是不是会出现什么问题？那是人认识没认识到这方面。另外尾旋，有人叫螺旋，但是要飞机飞行呢，要它的升力，就是我讲的固定翼飞机啊。当在一定的影响情况下呢，它可能的升力不足了，这飞机的姿态发生了变化，随即呢飞机会往下掉，哦，产生一些旋转螺旋，这我们就讲就进入这个从失速啊进入尾旋，进入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试飞当中呢，也曾经遇到过我们的飞机进入尾旋，我们也要专门试进入以后怎么样改出来，要专门试这个东西。有一次这个飞机的改速高度不够，飞行员跳伞了，但是两名飞行员跳伞，飞机坠毁。这飞行员一直要改，就实在高度不够了，改不出来。那么我们飞的时候怎么改出，告诉部队遇到的情况，你就是怎么样避免进入这个失速啊，进入尾旋。如果一旦进入，万一进入以后，你用什么操纵方法能够把它改出？这个方法我们试过，你可以放心的用。我们要试这些东西，因此这个风险呢，大家知道是非常大的。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呢，人们就开始研究这个失速尾旋的一些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并且到现在一直在探索怎么样防止它进去以后呢，如何有效的改出，再试这些东西。还有现在的飞机呢，过去机械操纵比较多，现在到电传操纵的就大量的使用，使得这个飞行员和飞机的耦合这种情况呢比过去要多了。这个耦合起来呢，有的时候要出大问题，特别在起飞着陆阶段。比方说这个飞机在落地的时候呢，它突然低头，恐怕人的本能是要拉杆要抬，但你拉杆这个呢，并不是你拉多少它就到这个，对吧？这个位置有的时候它有一些延迟，之后哎没到，你又继续往这个带杆，这时候又过了又往前推，就是老是有点不合拍，几下就掉下去。咱们国内的试飞，包括我们的这个在飞机的试飞当中呢，也遇到过啊。这个国外可以讲电传飞机呢基本上都摔过，这时候出现呢，由于这个飞机的高度非常低，往往会发生灾难性后果。我们的试飞当中也曾经遇到过飞机在着陆的时候离地面1米多，飞机已经晃得很厉害了，就是已经操纵失控，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把飞机救起来，所以他就是和死神打交道擦边的人，的确是这样。颤振这个专业性比较强，就是说飞机呢，就是达到一定速度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说像汽车飞到一个跑能跑不动了，它到了一定速度情况下呢，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奇特的震动，就搞这个专业就知道。我们比方说伸一个杆子，你敲一下，没有外力，它最后停下来，而飞机不是这样的，达到一定速度呢，它的气动力、惯性力和这个弹性力耦合之后呢，你碰它一下呢，它会发散。很快就飞机解体。我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飞豹飞机，它的方向舵往欧鸣实际上是有单自由舵的一个颤振，如果是机翼或者水平尾翼发生这个呢，这飞机肯定回不来了。这个颤振的的确确在飞机早期研制当中是经常出现的。 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的飞机，这个以后到1916年吧，就是出现过第一次的颤振，当时一个发动一个轰炸机啊，双发发动机，双发的这个轰炸机呢就发生颤振。到后来，包括人类第一次进行飞行颤振的研究的时候，那架飞机也摔掉了。这往往是灾难性的，它是要找到飞机最大能飞多大速度做这项工作。我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整个从试飞方面呢，谈了一些大概试飞的怎么回事儿。实际上试飞呢，就是对一种新的飞机交到试飞单位以后呢，他对飞机进行一些改装。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在飞机上装大量的测试仪器设备，这些设备装进去以后，对飞机呢进行一些飞行当中的进行记录啊，包括信号的传输啊，进行分析处理。比方说我们现在搞的一些这个那些飞机的测试，少的是测几百个参数，多的一架飞机测几千个参数，实时单机遥测下来就几千个参数，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国家的飞行试验研究。我们国家呢是继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之后呢，拥有专门综合性飞行试验研究机构的国家。在咱们国家呢，这叫全称叫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这个是我们的飞机航拍的，它主要是代表国家承担对新型飞机，包括重大改进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各种机载设备、武器系统进行国家级鉴定和试航审定、合格审定试飞，以及对一些航空技术进行预先研究这么一个综合性机构。可以说呢，通过飞行试验，这个就可以了解我们国家航空工业发展的全貌，因为所有的这些上天的东西都要进行鉴定。再有，我就简单说一下飞行试验它一个模拟，因为很多情况呢，就是你不能都到天上去试，有些在地面进行一些模拟，这是个飞行模拟的。那么这个飞机呢，可以把不同飞机的控制力，比方 F-16、F-15、F-16、F-22最先进的飞机控制力装上去以后，你的操纵飞行感觉就和那飞机是一样的。啊，它可以有训练飞行员呢，又可以对飞行的品质、飞机品质进行评价，啊，控制力的开发等等做很多工作。发动机的试验技术呢，我们主要是把发动机要装到飞机上去试。这里头呢，说一下就是一个风险。发动机在空中要检查它的启动特性，就是一旦发动机停车之后，我能不能有效在高度速度情况下把它启动起来，保证飞机安全飞行。怎么办呢？要试，在空中试，人为的要把这发动机关掉，到了规定的时间间隔以后再把它启动，看能不能启动起来。那这个风险就很大了，就相当于人的心脏让你停上一分钟，看你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对于两台发动机的呢，的确确我们过去试当中确实经常的出现这个发动机停车，因为发动机研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经常出现停车。我们有一个原名试飞员，人叫他这个停车大王，他一个人就这一种发动机，他就遇到十几次空中停车，有的时候启动起来，有时候没启动起来，其中有几次一台发动机启动不起来，那么单发着陆把飞机保住。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我们曾经有一名飞行员，一名试飞员两次遇到空中停车，他当时呢试的是单发的飞机，要观测，这是风险非常大的。在做的科目之前呢，技术人员要详细的计算分析，你在哪一个区域、什么高度、什么位置上、什么速度情况下把发动机关掉，关掉以后比方过上一段时间它会到什么位置再次启动，如果启动不成功再怎么办，再启动不成功它按什么轨迹要保证它回来，要进行认真的计算分析。他两次遇到发动机飞机呢就是没启动成功，其中有一次离机场有16公里远，飞机停车修不成，飞机硬是飘回来落到跑道上去。在地面大家要看的话，没人会发现，就是看飞机挺好，操纵挺好，就是没声音，对吧？那么我们这飞机如果是这个试验当中最有风险，肯定会有可能出事。如果坠毁以后呢，它跟部队和民航不太一样，部队民航的飞机是定型成熟飞机，我再采购一架就行了，啊，仅仅轻度损失。我们这呢大量的仪器设备， 我现在有的飞机一架飞机我装的设备就2000多万，大量的设备，然后这个试验机坠毁以后呢，再等着研制新的试验机，整个试飞周期全部加长。所以在试飞当中呢，有的时候摔飞机可能会把这一代飞机摔掉，就没有这代飞机。在试飞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确实非常危险。我再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飞行试验技术的未来的发展。飞行试验技术的发展呢，它始终要围绕着这个飞机的研制、发动机啊、系统的研制，围绕它来进行，因为它最终要对它进行研究、进行鉴定、考核。那么当前高新技术呢，一些发展呢，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第四代战斗机啊，国外有的像俄罗斯有讲第五代战斗机，讲这些，它有非常突出的一些特点，发动机采用矢量推力技术啊、超音速巡航啊、高机动和高敏捷性啊等等这些。这是一种就下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另外那个这个下面的发展呢，就是空中的作战的一些主导力量。这人呢越来越宝贵了，这无人作战飞机，无人驾驶飞机有，但是要能执行作战任务这个不容易啊。现在有一些太阳能的飞机啊，还有一些搞侦察的一些飞机。未来的空战呢，恐怕就是能看到飞机，很多看不到人了。现在很多就是天有飞机啊，现在空战已经逐步都看不到飞机了，因为这个探测距离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发现了以后呢，导弹发射完以后走了。原来打的最早的空战呢，是要追着后头打，是吧？看着打，但有的时候最早的是拿手枪打的都有，是吧？就现在再往后呢就不一样。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先进。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没有人驾驶，在空中又像有人一样的要进行格斗做这种，对吧？面对各种复杂情况，这个是下一代要研究的。另外，空天飞机，这是能够超过音速很高的，比方10几倍，这种飞行器，它能够就是非常突出特点，它不是靠火箭发射上去。它是能够像普通飞机一样的正常的起飞着陆，啊，利用它这个发动机啊，冲压发动机，使这个飞机呢在更高的高度来进行飞行。总的来说吧，就飞行试验技术的未来发展呢，将会围绕新一代军用民用飞机的突出特点，研究和发展这个高度综合的先进试飞技术，来缩短研制的周期，降低成本和试飞的风险。推动航空技术的进步。如果一种飞机能够缩短1年的周期，早1年投入使用，啊，对军用飞机来讲，对国防的力量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对民用飞机呢，占领市场，我们就能够尽早的见到效益。就回首人类航空百年的发展历程，飞行试验呢，可以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为人类成功的飞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以说试飞铺就了通天大道。展望未来航空的发展，飞行试验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将会帮助人类飞得更高、更快、更远、更安全。